Tina Talbot 当他在法院受审的时候，他是因着这个所谓的谋杀亲夫罪在法庭里面受审。各位看见穿着这个囚衣的 Tina Talbot， 他的手还是包着这个伤口的。那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因为这个原文的这个新闻的原稿是 decades， 可能是超过十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哈。那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根据他的亲人还有他的这些朋友们讲，听到 Talbot 的先生呢，在身体跟情感上呢，虐待这个 Tina Talbot 和他们的儿子已经有十几年以上。 Tina Talbot 因着这个所谓的公开谋杀罪还有这个枪支的重罪，所以他被判入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他已经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啊，甚至于他接受一些外科的手术，住院以后仍在康复当中，他必须要坐牢啊。根据这个医生的报道啊，他的肺部萎缩，有严重的骨折，脾脏受损，还有许多其他的伤害。因为在 Tina Talbot 开枪杀死自己的丈夫的前四天，她连续受到自己丈夫的殴打四天的时间。在这样的痛苦的时刻，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他们那个七岁不会讲话那个自闭症的儿子还有他自己，所以他被迫开枪杀死自己的丈夫。在这个 Oakland County 呢，总共有11万1000多个联署来为 Tina Talbot 求情，盼望呢这个州长啊能够来特赦给这个所谓谋杀亲夫的这个 Tina Talbot。 但是当这个检察官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我想值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深思的是，他这么讲，他说 Tina Talbot 杀害自己的丈夫 okay, 这样的一个罪的罪名是成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夺去了 okay, 因为他开枪，开了两枪，从背后开在他自己的丈夫的这个后脑。所以他说这个不是所谓的自我这个所谓的自我的正当防卫，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是其实就是杀人。那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吗？我说当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如果长期之间不处理，但是人的处理有几种的方式。第一种处理的方式叫做热处理，这上次讲过的，叫做什么？相敬如宾啊，就是冰火征战相融的这个彼此相争斗的这个所谓的相敬如宾，就是这个军事的那个兵。还有呢，冷处理，相敬如宾，彼此怎么样？冷漠的对待 ，OK 啊，长期的冷战不讲话。最后一种呢，叫做什么？相敬如宾，还记得是哪一种宾吗？殡仪馆的宾，还记得吧？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今天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们一起的读了这段经文里头，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也是合乎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必须要尽快的、赶紧的跟弟兄和好，跟对方和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来思考，那如何的来和好呢？跟对方有正确的、合乎圣经的这个程序，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和好的方式与步骤。所以呢，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从15节到20节，他所坐的这个位置啊。上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历史背景、时代的背景，还有一些更一些重要的特质，还有他的一些原则啊，一些主要的内容。今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18章，他所在的位置是 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之下，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因为这段经文所记载，从十六章到十八章，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加利利单独的来培养他的门徒，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我们的周报上头啊，今年的主题是什么？要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们，怎么还知道吗？弟兄姊妹们，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第一个要怎么样？爱基督，第二步呢？爱众人，然后呢？还要培养什么门徒？所以严格讲起来，这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我称它叫做加利利神学院呐，啊，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来训练他的门徒。那这一段大的经文里头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使命的这样重要的教导，第二个部分讲到门徒之间彼此的关系，这是从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里面所讲述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教导。但是严格讲起来，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这个谁为大，因为门徒之间呢，他们经常的在那里比较你大还是我大，还记得吧？甚至于在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受定十字架之前的门徒还在争夺这个所谓的这个权位争夺战呢。 OK 啊，到底是谁坐在主耶稣的这个坐主左丞右相的位置？ OK， 还记得吗？这个是这个约翰跟这个雅各他的妈妈呢，特别的呢做这个亲善大使来找耶稣基督说，哎，等你在天国做王的时候呢，我的两个儿子可不可以做左丞右相啊？那个 Peter 就怎么样，彼得就很生气了，约翰雅各他们做左丞右相，那我坐哪里啊？我坐耶稣基督的背后吗？当他的贴身保镖吗？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门徒之间争夺彼此为大的、争论彼此为大的这个事情呢，是很明显的，也很让这个耶稣基督、主耶稣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讲到饶恕，为什么在十八章除了争论讲到耶稣基督教导谁为大，还讲到饶恕这个问题呢？啊，我想这个地方啊 ，G. Campbell Morgan 有一个非常好的 comment， 他认为说，唯有能够饶恕的人的人，才能够证明他是伟大的最终的证据。因为从这，我们的神上帝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上帝是最明显的事情。所以啊，十八章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除了谁为大以外，还讲到饶恕的问题，其实是怎么样相辅相成的，是彼此怎么样编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要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到底在教会的当中，注意看啊，这是在一个教会的这个情境之下，如何弟兄姊妹们能够去除怨恨，彼此的和好，啊，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的。我们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那一个和好的程序如何来做，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是如何的去除怨恨，如何的彼此和好，所以。这里有三个步骤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所学习到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那第一步应当如何来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这是讲到什么私底下的，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教导他的门徒，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 OK， 但是我再讲一次，啊，跟上次那个题目非常重要，到底谁对谁错还不晓得，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埋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因为这是最糟糕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我所谓的不处理， OK， 我所谓的不处理，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害，因为它会毒害人的心灵跟生命。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有很多的形容词啊。那些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有很多的那一些负面的形容词，他讲到说你们中间的苦毒、恼恨、愤怒、恼让、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的那些字眼，那些都是负面的，那些都是很糟糕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灵跟生命的啊，甚至会使人的个性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才告诉教导他的门徒，当有人得罪你，你觉得有人得罪你的时候， OK， 还记得吗？谁对谁错还不晓得，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第二个步骤的重要性。那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新汉语译本，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个字眼，这个所谓的你要去，那这个在原来的这个字眼里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去式的命令语气的这样的一个字眼。也就是说，这个字眼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把那一些刚才我们看见隐藏在人心中的那些恶毒啊，怎么样显露在光明之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语气。也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必须要照着他的教导去做。那所以为什么新汉语本这样的翻译的更准确，他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要主动在私下指出他的错来。所以这个主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被动的，你要主动自己在私底下，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是第一步，你要私下的指出他的错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最近有一部影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是所谓的是讲述到伊丽莎白二世，就是现在还在位的这个英国女王，啊，她，你们知道她已经在这个王位上坐了多久吗？啊？60年了 ，OK，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女王了 ，OK， 但是他在很年轻的做女王，是因为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哎，那他父亲为什么很早去世？当然他的身体很大的问题，他自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个伊丽莎白的女王 King George 会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呢？因为他的哥哥，你们听过这温莎公爵的吗？就是爱德华八世，这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这样的一个王子，他放弃了他的王位，啊，在这个 Crown 的这个影集里头啊，我们看见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跟她的所谓的伯父，当她刚开始接任这个女王的王位的时候，刚刚在她还没有正式啊，这个所谓的受膏成为就是皇冠按在她的头上之前啊，在之前她跟她的伯父，这个就是所谓的温莎公爵，就是爱德华八世，他们两个私底下吃饭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就告诉她的伯父，她说你从来没有向我道歉过。她的伯父说我道歉啊，其实这个如果用英文来讲，她的意思说你从来没有道歉。但是她的伯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讲这样的话？我写了信了，也告诉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妈妈，我向他们道歉啊，当时我这个不愿意做这个国王，把这个王位丢给你的爸爸，这是我的错，他承认了。但是呢，这个女王说我讲的是你没有对我道歉。 OK， 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很清楚的啊，贵为一个女王，她能够这样私底下能够跟她自己的伯父很从心里面来诉说她当时的所承大的压力，所那个承受那个极大的压力。所以她说你从来没有跟我道歉，她说其实我很想在做一个很普通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家庭主妇，好好的跟我的丈夫妻子过那个平民般的生活，可是现在我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你当初放弃了这个王位。Okay， 所以他的伯父听了以后说我非常的对不起你，啊，跟他当面的道歉。 啊，这个事情又再次的发生。后来，因为这是相当年轻，这个时段这时期的这个英国女王是大概做了王大概8年的时间，啊，你们知道温森丘吉尔吗？哎，这个所谓的丘吉尔，啊，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在英国的政治家。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 ，OK， 80多岁了 ，OK， 那很多人要他下台啊，啊，他说，但是他坚决的不下台。结果有一次啊，因为他情绪过于激动啊，就有小中风啊，啊，结果呢，他就告诉女王说我是感冒，也叫他的这个家庭说，你告诉女王啊，我是感冒啊，这个艾森豪叫他从美国来，我们在美国开会，我现在去不了华盛顿了，是因为我感冒 ，OK， 啊，结果过了2天呢，有更大的这个 stroke 又在发生了，啊，又讲说这个感冒越来越严重了。结果呢，无意当中呢，这个丘吉尔的一个幕僚啊，在女王的面前说溜了嘴啊，他说他其实是中风啊。哇，这个女王一听见了，她，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很生气啊？哎，但是呢，这个女王呢，她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在这个幕僚的面前没有讲任何的话。她说 I see， 我知道了。所以呢，她就另外在隔天就招了这个丘吉尔的这个家庭的医生，还有丘吉尔这两个人，啊，就轮流的进来，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很清楚的告诉对方，他们得罪英国女王自己在哪一些事情上得罪她的，他很清楚的告诉他们。Okay，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人处事应该有的，不是只有女王才需要这样子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在甚至于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亲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这是在第15节我们所看的，回到刚才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式的假设。若他听你的，他若是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而且是与事实相符的，有可能成为事实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今天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你私底下指出对方的错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什么样的可能呢？他怎么样？他听你的，是吧？他听你的 ，OK。当他听你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看见他在主耶稣在第18节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章的第15节的地方，那个后半段里面很清楚的，他说指出他的错来，接下来要怎么样？他若听你，也说这样一个可能与事实相符的这样的一个假设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之下，你便得了你的什么弟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和好的事实已经成就了。弟兄姊妹们，第一个假设，我们看见这个和好的事实已经成就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那个和好的事实，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这个和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还记得吗？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18章里头有，中间有一段是非常，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第12节到第14节的地方，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5节之前，第12节到第14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他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这是一个好像自问自答的一样的一个所谓的 rhetorical 的一个教导方法。他说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怎么样欢喜还大。第14节，我们来一起来读第14节好不好？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这个和好的这件事情，得了你的弟兄的事情，是跟从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得回这个弟兄，啊，能够做和好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这是天父上帝的心意。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如果从上下文前后的对照，在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的地方。在第十九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的定义。第十九节，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两个人在求什么事？如果从上下文的观念里头，我们相信这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教会，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这两个人应该同心合意地求的是要把那个弟兄怎么样得回来。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一个观念，就让我们看见从这几段的经文，从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它是连贯起来的，表示这个是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如果他听了你的指证，他接受了，你得回这个弟兄和好了，我们看见呢，教会这一群人就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不听呢，这是另外一个假设。如果不听，我们再回到第十八章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章的第十六节的地方。在这个如果不听的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呢，我们看见应该如何来做。第十六节，我们看见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他若不听你要怎么样啊，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那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定准了，啊，所以我们看见整个逻辑来看，当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带两三个人是因为前面那个步骤一啊，对方不听。可是当你带两三个人去找对方，再一次的跟他谈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两个可能性。大家看见这张图了没有？啊，这个是我所谓的这个电脑流程图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学过这个流程图怎么画、怎么走势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红色是在听的情况之下，啊，底下这个是不听的情况之下，在不听的情况之下，应该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在听的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两三个人的意义的证人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这个是从这个《生命记》第十九章里面啊，旧约里头的《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摩西记载下来，人无论犯什么样的罪，做什么样的恶，注意看啊，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如果当他们有争执的时候啊，其实啊会有很大的问题产生啊，而且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事情出来，哎，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带两三人去做见证。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听过一个名词叫 arbitration 的，这个 arbitration 翻成中文叫做仲裁。这个仲裁呢，有好几种仲裁，有所谓的商务的仲裁，还有所谓的政治的仲裁。啊，那这是当两方有争执的时候，他们有这个仲裁的行为。其实这个仲裁的行为的观念，我相信是从这个两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所带出来的。啊，另外一种呢叫做调解，仲裁跟调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调解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两方能够达到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仲裁呢，常常是一拍两瞪眼 ，OK， 做了什么决定就是要这样子执行。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 mediation 这个字 ，mediation 这个字，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是最大的 mediator， 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宝座的面前为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解的人，希望我们跟神父神自己怎么样做和好的工作。所以如果在听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当带着两三个人到对方的面前跟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听的情况之下对方愿意听你的情况之下，你就怎么样得了这个弟兄，而且呢也能够产生完成这个和好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个路径跟上面的路径是一样的，也就是再一次的回到这个迷失的羊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达到找到了回来了。这是第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在听的情况之下。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十九节的地方再讲一次那个同心合意的重要性。 OK， 因为当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有得罪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合意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 OK，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那如果在不听的情况之下怎么办？我们看见了，我们继续来换第三个步骤。我们看见第三个步骤，对不起啊，我这个一按太快，我必须要跟这个 remote control 和好，要不然呢我会把它摔烂了。所以呢要先说 sorry， 我按得太快了。 OK， 那我们看见第三个步骤在第十七节的地方。第十七节他说若是不听，那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这是在带两三个人去跟对方谈的时候，连这两三个人都不听的，也就连和裁这个所谓的仲裁，不要讲仲裁，和解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OK， 若是不听他们，讲到就是这两三个人就要怎么样，要告诉教会。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若是不听，那这个若是不听，在原来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它是讲到拒绝，它不是他的听不见，不是他听不见，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听，而是在态度上，弟兄姊妹要看清楚啊，是在态度上他拒绝听从，他不愿意服从，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在态度上，他根本就拒绝有这样子一个事情发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看见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就要告诉教会。请问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上次讲吗？在马太福音里头有两处的地方讲到主耶稣自己讲到教会这个名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马太福音只有两处的地方讲到这个所谓的教会这个名词的出现，在第十八节我们看见这是一次，那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另外一次在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整个情境来讲，在第十六章的地方，其实耶稣基督是跟谁的对话？是跟使徒彼得的对话。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位万古的磐石啊。那这样的一个字眼跟前面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第十八章第十七的字眼这个教会是一样的，但是从整个观念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第十七节所谓的教会是像这样子的，它是基督的第十六节是讲到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这是在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这个教会。但是第十八章第十七节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地方，在这地方要告诉教会，这是地方性的教会，是属地方的。好比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在安提亚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哥罗西的教会啊，那这个每一个教会在他所在的地方，那在香港有一个是叫做恩福堂的弟兄姊妹，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啊、OK， 那是相当大的教会，有一万多人的 OK， 他整个十几层楼都是这个教会的资产的，哇，很大的一个教会，这个叫恩福堂的教会，是在香港的教会 OK， 那我们福音会呢在哪里啊？在 Dallas 的教会。OK， 但是无论 size， 无论这个教会的会众的人数有多少，都是一样的，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在这个地方的里头的一个教会。大家了解为什么？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观念，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去告诉教会，指的是不是那个在第十六章所讲到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普世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地方性的一个教会，好比说在恩福堂或者是在福音会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情境之下，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若是不听他们，就要怎么样？要告诉教会。但是告诉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又继续回到这张图了。我们看见第一个步骤，听的情况之下就得了弟兄，就和好了，就同心合意了。 OK， 这是父神的心意。当他不听的时候，来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如果他听了，也是怎么样？得了弟兄，和好了。我看见弟兄姊妹们可能需要练习一下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讲哈。现在我讲，你们自己回答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当听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对啦，姊妹很棒啊。OK，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睡着了哈。好，得了这个弟兄以后就怎么样啊？和好了哈，是不是？和好了以后就怎么样啊？就能够同心合意，因为是谁的心意啊？天父的心意，他要我们同心合意。但是不听的情况之下呢，来到第三个步骤要怎么样？要告诉谁啊？告诉教会。但是这两个可能性里头有听跟不听的可能性。当听的时候就怎么样啊？对了，再讲一次，得了弟兄，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啊？和好的工作。和好的工作一旦完成了，就有怎么样？就能够找回这个迷失的羊，就能够同心合意，在第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教会合意，这是听的状况之下。可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同心的合意，有时候可能他还是不听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达到同心合意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怎么告诉他的门徒，当这个人不听的时候会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要把他怎么样看成外邦人。所以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的地方，他说若是不听教会的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啊？要看他什么像外邦人跟什么税吏。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一脚踢出教会了，对不对？ Never come back again。 OK， 是这样的情况吗？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啊。可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就让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用这个所谓的啊，天主教有这样的观念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是让他怎么样，赶他离开教会，而且不准他领圣餐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的啊？这个叫 excommunication。 那在这个里头其实啊，其实神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教会要他把他看成外，要门徒们把这样子不听教会的人当成外邦人或者是税吏，其实不是把他隔绝在外，而是要让他能够清楚的明白看见自己的问题。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给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机会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清楚认真的能够思想一个问题，到底我做的是对还是错的？为什么有这么样多的人警告我、反对我？ OK，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了就是来引导这个人能够认罪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第十八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用"我实在的告诉你"。我实在的告诉你，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要考试了，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都问老师说："哎，老师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必考题给我，可以给我们预备一下考试的 ？”OK， 如果在圣经里面要有必考题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必考题。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或者是我实在的告诉你，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说我告诉你们， Okay? 我告诉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跟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读到是第十八节，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彼得的对话，我要把这个磐石，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来到第十九节，同样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告诉这个你就是彼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啊，请弟兄姊妹大声来读啊，因为这个钥匙也是在你的手里头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请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比较起来啊，差别只有你跟你们。还有讲到这个天国的钥匙，这个第十八节所讲到的你是谁啊？弟兄姊妹们，是谁啊？是这个彼得 ，OK， 是彼得，那个你是彼得，可是，在第十八节的你们是谁啊？就是当时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对象，就是这些门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让我们明白，其实这两个是平行的。但是到底那个动词捆绑跟释放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看见这样的捆绑，这样的一个释放是对事不对人。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释放跟捆绑的动作，都是对事不对人。也就是今天教会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要来宣告到底什么是罪 ，OK， 什么不是罪。所以，当我们直接去指责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指责对方这个人，而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事情分清楚。在今年呢，在纽约州啦，我们看见一月份的时候呢，所谓的 RHA 的这样一个法案，就是所谓的这个堕胎法案的这个签署啊。那这个州长啊，这个纽约州的州长叫科莫的哈，他是天主教徒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让天主教呢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个州长怎么可以签署这样子的一个堕胎法令呢？”大家看见这个照片没有？上面很多人都在笑，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将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就笑不出来了。现在可以笑 ，OK。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天主教在官方的这个出版物里头、刊物里头，就给州长科莫一封公开信。这个大主教很清楚的对科莫州长的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提出质疑。他说，他这样子指出来，他说虽然你在最近的周知情文中引用你天主教的信仰，并说我们应该听清楚啊，应该支持教宗方济，但是你倡导的这个极端堕胎法案完全背离了我们宗教和教会的教导。人们一旦认清事实，认识到该法案的影响，他们会无比的震惊。然而到那时，挽救无数人免于失去生命、免于终身遗憾的事情就为时已晚了。也就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大主教，他不是针对你这个科莫州长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品性行为，而是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签署的法令是不对的，他公开的谴责。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里头，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税吏跟这个所谓的外邦人来对待的时候，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完全的跟他切割了？我想不是的，也是盼望他能够有机会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他能够严正的来看待自己的问题。所以再讲一次，盼望他有听的机会，盼望他听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啊？当他听的时候就能够得了弟兄，很好，得了这个弟兄以后，什么工作就完成了，和好的工作，所以教会就能够怎么样，同心合意。所以 如果我们把从第十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把它整理成一张流程图，你们猜猜会是什么样子？刚才是我们看是一段一段一段的，那那个流程图会是什么样子？是像这个样子，你们看见了吧？这个流程图，我们看见每一个阶段，虽然有听与不听的可能性，听与不听的可能性，听与不听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见最后最终极的，都是我们希望盼望对方能够听，然后我们就能够什么？还记得吗？当对方听的时候，就能怎么样？得了这个弟兄，然后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啊？和好的工作，很好。然后呢，就能够同心合意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回来，能够怎么样？同心合意达到天父的意义心意。所以，从这样一个理念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图的最上方的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最上方的地方讲到怎么样？得，如果你的弟兄怎么样得罪你 ，OK， 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但是来到第十九的十九节的境界，要与对方同心合意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其实第十五节是讲到教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有可能会造成有一些纷争或者是分裂的问题。但是如果经过这些程序，从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甚至于来到这个释放与捆绑的这个过程里头，最后能够达到第十九节的境界，那个就是什么？同心合意，那个就是神心意当中的教会，那个就是合一。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没有？为什么耶稣基督花这么多的时间精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告诉他的门徒？因为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是要教会的弟兄们姊妹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和好，能够同心合意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二十节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话来作为这个段落的结束。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小看奉主名聚会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其实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奉主名聚会，是要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奉主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聚会。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自然而然就在我们的当中。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吗？在上次讲到这个第五章24节的地方，在你来到这个坛前献礼物之前，你必须要先确定你做到一件事情，要先和你的弟兄怎么样和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在第五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如何来做，他只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上次我们用三个理由、三个原因，在第五章那段经文里面学习到为什么，但是来到这段经文，来到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是如何来做。OK， 下一次我们会看那如何来做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细节是什么。啊，你指出他的错来以后，难道说哈哈，我就知道啊，你现在同意了，就是你错，你看见了没有啊？啊，不是这样子的，还要做饶恕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二十一节一直来到第二十七节讲到饶恕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五章讲了为什么三大理由我们要去和弟兄和好，除去那个怨恨。来到这个第十八节，从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做。但是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的动作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是在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地方。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有系统性的。他让我们能够明白应该如何来做，而且更仔细的怎么样来做。 啊，前几天呢，我在这个，在这个一个啊啊室内的这个，在这个走路的那个叫什么叫gym 是不是？哎。在那个地方，在室内的这个楼下有这个篮球场，楼上也可以走路的地方，啊，我在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哇，很可爱的小朋友，大概3岁多，男孩子。我就马上呢看见他，我就想到我儿子3岁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很可爱啊，不像现在。开玩笑了，他现在也是很帅的 ，OK， 我也是经常以他为荣的哈，以他为傲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想到我当时，我如何跟我那个3岁到5岁的孩子们，我的儿子相处，啊，那我说哦，我就想到你小时候，我就马上 text 给我的儿子啊，我说儿子啊，我很想你啊，虽然你天天读 UTD， 天天回家晚上睡觉，可是呢我们一天只见2次面，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哈，啊，我很想你哈，啊，我今天看见一个3岁的孩子在那里玩，我就想到你小时候。他说 ：“Yeah, I love you too。”哎，他就回我了。他说 ：“Yes, I do. I love you。”但是呢 ，我用过去式的 ：“I did not know how to love you. I did not know how to show the way of my love to you。”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啊，我们从台湾来的就知道，这个我们的日本式教育底下的这些父母们呢、啊，是通常很不容易对我们这一代的人表达爱的，没错吧？我们常常以为打是情骂是爱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用的话。所以呢，我的父亲对待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那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严厉的。OK， 所以我也是这样的对待我的孩子啊。我常常呢就很用严厉的方式，他还小的时候，那时候才3岁多 ，OK， 可是我帮他当小大人来看，你知道吗 ？OK， 那你知道我的管教方式呢？是全家一起叫来站好听训的，我们家还好有5个、啊、还可以算半个班哈、啊，一班是几个啊？9个是不是？哎，我们家5个哈、啊，还加上太太一起站在一起训话，啊，那个是我以前是这样的做法 ，OK， 非常的严厉啊，站的一像我们当中有人去过部队对不对？像那个部队士官长一样的训话，一直骂一直骂一直讲一直讲。Okay， 而且还有体罚的哈，大家听了就怕。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可是后来，我的父亲有一次来到我们家啊，就从台湾来了，我们住在我们家，他就跟我的孩子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才真的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这样对待我，因为我的祖母有12个孩子，超过一个班。OK， 你想怎么管理这12个孩子？就是把他们当部队操咯。OK， 非常的严格的。OK， 我的父亲讲到他小时候怎么被他的妈妈对待的时候，他在我的孩子面前他都掉眼泪。你们看见没有？那么老的人，在孙子的面前掉眼泪。所以这那个刹那就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一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叫 victims victimize victims，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那些受害的人也会去加害在别人的身上，使他们成为受害者。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成为一个受害者还是加害人？我想成为受害者有时候是我们没办法选择的，但是不成为加害人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也就是今天在这个过程里头，就像当时我这样的明白以后，我跟我的父亲和好，我跟我的父亲谈了很多过去我们小时候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就能够帮助你不会成为加害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还好我的太太没有在我的后脑放2颗子弹。神给我的太太恩典，也给我恩典，让我有机会悔改，要不然我就跟 Tina Talbot 的丈夫一样啊。但是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和好的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再讲一次，成为受害人是我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可以不成为加害人，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和好跟饶恕的过程里头，让神来帮助你，我相信神一定会在这个心上施恩加上祝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主，我们曾经受过一些伤害，但是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看见，这万事都要互相效力，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万事不是是好处，而是只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你要借着这些所有好事坏事，要使我们得益处。求主在这个信上，真的让我们学习，看见那个和好的重要性，那个及时和好的重要性。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与人和好，能够按着你所教导的步骤，能够谦卑的能够跟对方和好，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回这个弟兄，使那迷失的人能够再回到你的面前来，让教会能够同心合意的在奉你的名来聚集。求主在这个信上继续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主，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头，你每一时每一刻都与我们同在，但是主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特别的加添给我们恩典，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与人做和好的工作。我们谢谢主耶稣，使我们的和好，我们的同心合意，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使人能够得着主得到益处，也能够为你所吸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